善忏悔人，因为爱我们彼此下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正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帆，很高兴有难在这里跟你见面，为你主持《夜经时经》的节目。那么这几课呢，我们一直在思想呢是暗字夜经的方法，就是关于圣经里面的字和词的含义的查考方法。那么在关于这个暗字改进的这个主题里面，第一课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这个方法的几个基本的步骤和辨别圣经字眼的时候要留意的地方了。接着呢，在第二课呢，我又跟你查考了三个词，都是跟我们的身份很有关系的，那就是门徒、基督徒还有圣徒这三个词。由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只有半个小时，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查考完这三个词，确实是不能够看得太仔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就是说从使徒行传开始，门徒、基督徒或圣徒的称呼都是指同一班人了，那就是相信主、跟随主的人。那么今天如果有人说他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却不愿意去做门徒呢或者圣徒的话呢，那是不可能的，要么就不要去做基督徒，不然他就必须要付上做门徒的代价，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他也必须呢愿意尽圣徒的本分，归神为圣，过得圣洁的生活。好，下一课的内容刚刚也为你基本的温习过了，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圣经里面的另一个词，就是肉体。那么有些信徒听到这个肉体这个词呢，可能就立马会联想到罪恶。的确不少的弟兄姊妹弯弯认为肉体是不好呢，是罪恶呢，要对付他，要治死他。那么到底圣经采用肉体这个词的时候是有哪含义的呢？肉体是不是一定就是不好呢，是罪恶的呢？以下呢，我就是打算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查考圣经提到肉体的经文呢，我们会发现原来肉体这个词在圣经中的含义是相当丰富的，在不同的经文中有不同的意思，其中至少有四个含义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我会跟你比较详细的来讨论的。那么第一，就是肉体在圣经中有时候是指人的身体。其次呢，肉体这个词也用来指肉身的关系。第三呢，就是按的外貌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最后呢，肉体这个词就是用来指人的罪行，也就是一般信徒心中的那个罪恶的肉体了。以下呢，我会一个一个呢，按你举例有关的经文，要请你留心收听了。那么肉体的第一个意思是指人的身体，也就是人的血肉之躯，这是从新旧约的经文中都可以看到呢。其中一处经文是旧约的创世纪十七章十三节，创世纪十七章十三节经文是这样说呢，你家里神呢和你用银子买呢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以上那句话 是神对亚伯拉罕说呢。而直接经文呢，沙小万提到呢，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或定下国力为立约的记号，那整个过程。原来，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的男子或者是愿意归入以色列族外邦的男子，都需要接受割礼，就是要割刻身体上的亚皮，作为与神立约的记号。因此，在创世纪的17:13，神就向亚伯拉罕说，他的约是立在他和他的后裔的肉体上呢。那么直接经文的肉体这个词，也就是指人的身体的意思了。而在旧约的那些肉体上受了割礼的人，也就是愿意与神立约的人，这立在他们肉体上的记号，是表示他们愿意一生一世遵守那个耶和华的律法。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肉体本身并不是那不好呢。至少在旧约，神也透过一个肉体上的记号来与人立约。如果肉体和一般人所想象的是绝对罪恶的话，那么神就不会用一个罪恶的肉体上的记号来作为他与人立约的记号了。好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是新约的约翰福音的1:14。约翰福音1:14，经文是这样说呢：道成了肉体，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熟悉约翰福音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会听出来了，我上面读的直接经文有一个字被我读错的了，那么是哪一个字呢？对，那就是肉体的体字了。约翰福音的1:14是说道成了肉身，而不是说道成了肉体。其实呢，我是故意加肉身读成肉体呢，因为在原文的文字中，肉身这个词本来就是肉体这个词。不过呢，在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加肉体翻译成肉身罢了。所以呢，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1:14的时候，既可以把它读成是道成了肉身，也可以把它读成道成了肉体。而两种读法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说耶稣基督这个原本没得血肉之躯呢，神的儿子，为了拯救罪人的缘故，驾世为人，取了人的身体的形式，住在世人中间。而肉体这个词在约翰福音的1:14里面，意思也就是指人的身体，人的肉身了。直接经文也再次呢让我们看到，肉体本身不是罪恶呢，要不然我们的主岂不是也成了马上罪恶的人吗？总括一下以上所说呢，也就是说，根据圣经的用法，肉体这个词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指人的肉身，人的血肉之躯，而这个躯体本身呢，并不是像有些人思想中的那种充满罪恶呢。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人是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9:10。
人间修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
肉体这个词呢，另一个含义，也就是指肉身的关系而说呢。其中两处有关的经文，一个是记载在罗马书9:5，还有1:3。请先看第一处的经文，就是罗马书9:5。罗马书9:5，圣经是这样说呢：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呢，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那么以上的一节经文提到的列祖是指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们则就是指以色列人了。在这节经文的上下文，保罗提到的是以色列人在神的计划中那个特殊的地位，也就是救世主要从以色列人中而出，这是旧约圣经早就预言的了，而事实上这个预言也准确的应验了，因为耶稣基督肉身的父母亲约瑟和玛利亚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从肉身相关来看，基督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中九章五节所提到的，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了。在另一处的经文罗马书一章三节，保罗的意思是一样的。罗马书一章三节说道，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以上这节经文的意思也就是说，按肉体的关系来看呢，基督是从大卫的后裔中出来的，因为主肉身的父亲约瑟是大卫的后代。好了，除了以上的两处经文以外呢，还有一些经文是用肉体这个词来形容肉身的关系呢。我们再多看一个例子，经文是腓立比书的三章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四节，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的了。乍一听这个句经文呢，会觉得很奇怪，那叫做靠肉体呢？原来这些经文的上文是讲到一些以色列人以为自己在血统上在肉身上的关系是以色列人的后裔，就妄自尊大，以为自己是属神的选民，可以不靠耶稣基督了。而保罗乃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四节，保罗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也是以色列人的后代，如果要靠这个肉体的关系来夸口，那么保罗他自己也一样是可以呢。所以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的了。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他也可以靠的肉身的关系来自吹自擂一番，只是他深深的晓得唯有基督的十字架是可夸呢。在肉身的关系上是以色列人的后裔，并没得哪值得夸口呢。肉体这个词在腓立比书呢三章四节的意思也就是指这个肉身的关系了。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信我呢永远不渴。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呢，是肉体这个词呢第三个含义，那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从外表外观来看的意思。其中一节有关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圣经说道，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呢，俺的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呢也不多。 那么这些经文里面的肉体这个词，不会是指人的肉身而说呢？因为智慧、能力或尊贵这些词呢，一般都不是用来形容人的身体的字眼。那么指定的这个肉体这个词，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呢一章二十六节里面的意思到底是哪样呢？在这句经文的下文里面，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呢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在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里面，保罗进一步呢形容蒙召的人是世上愚拙呢，世上软弱呢，世上卑贱呢。这几个形容蒙召的人的句子呢，正好跟一章二十六节成为一个对比。在一章二十六节，保罗提到蒙召的人爱的肉体有智慧呢不多，不就是相当于说是一章二十七节提到的那些世上愚拙的人吗？有能力的不多，相当于是世上软弱呢。而有尊贵的不多，也就相当于是世上卑贱呢。换句话说，一章二十六节爱的肉体这几个字，是跟后面呢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之中呢世上这个词相对应呢。肉体在一章二十六节的意思，也就是说，从世上的人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意思。而世上都是看外表、看外貌呢，注重的往往都是一些很表面的事物。因此，从人的角度来看，又可以说成是按外表、外观来看的意思。而一章的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的意思，总呢又是一句话来说，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神所拣选的人都不是那人以为智慧聪明、威风显赫的人。那么以上呢，肉体这个词，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六节的用法，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再次出现过。请看哥林多后书呢五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圣经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的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的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请弟兄姊妹特别留意这个五章十六节里面的“外貌”这个词。下面的一行小字说，原文作肉体本接通，意思呢就是说，外貌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其实就是肉体这个词，不过翻译圣经的人将肉体这个词呢翻译做了外貌罢了。如果按照原文的字眼来翻译的话，哥林多后书呢五章十六节应该是这么说呢：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而指定的肉体一词，其实就是外貌的意思，所以中文圣经就干脆把它翻译成外貌了。有些中文圣经一般就更干脆呢，把肉体这个词翻译为按照人的看法，或者说是根据人的标准。而哥林多后书呢五章十六节这句话，事实上是针对上文，也就是五章十二节提到的那些凭外貌夸口的人而说呢。保罗在五章十六节提醒全面信徒，不可以再像未信主的人一样，凭着外貌去看人，根据一般人的标准去看人。同样呢，信徒看基督也不可以从外表去看。如果人从外貌、从人的角度去看基督，他是没得哪可夸呢？就是一个牧家的儿子，一个至终被人唾骂、被人遗弃的人，有哪可信的呢？但是，信徒不再从人的角度去看基督，
信徒所认识的基督是那位钉死在十字架又复活的主。以上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六节不平的肉体认人，不平的肉体认基督的意思了。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圣经诗篇119:105。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扫下人间。
那么肉体的第四个含义，也就是最后一个含义，就是指随堕落以后的罪行而说的了。肉体的这一层含义呢，在保罗书信中是至为重要，也是经常出现的。比方说，在罗马书的7:14的下半节，罗马书7:14下半节就说得很清楚了：我是属乎肉体呢，是已经卖给罪了。那么以上的这节经文呢，很明显的就指出，所谓的属乎肉体的人，就是卖给罪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属乎肉体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从始祖亚当那点承受了罪行。不过呢，保罗在罗马书的8:9，罗马书8:9却将信主的人分别出来。罗马书8:9经文是这样说的：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然若没得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了。那么以上的一节经文呢，用肉体这个词的时候，也是指人堕落以后的罪行而说呢。本来人是属乎肉体呢，是卖个罪呢，是罪的奴仆。但是当神的灵住进我们的心里，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就脱离了罪的辖制、罪的捆绑，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此圣经在这里说，信主的人是属圣灵呢，不是属肉体呢。但是那并不等于是说信主的人从相信的那一刻开始就不再会犯罪。无论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或者是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来看，我们都晓得，即使是我们相信主的这群属圣灵的人，也还是会犯罪呢。那样时候信徒靠自己不靠神，在那时候信徒按着自己的私欲行事，那么信徒就会在这个时候跌倒犯罪得罪神了。在哥林多前书的3:1-3，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请看哥林多前书3:1-3，圣经是这样说的：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呢，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呢，在基督里为婴孩呢。那么在这节经文中，保罗又提到属灵呢和属肉体呢这两个对比，并且说他不能够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作是属灵呢，只得把他们当作是属肉体呢。这是哪意思呢？那么下文呢，3:3就说了，哥林多前书3:3说道：你们仍是属肉体呢，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的世人的样子在行吗？那么3:3说得很清楚，所谓的属肉体，在哥林多前书的3:1-3指定的意思，就是指嫉妒纷争，也就是指人的罪行、人堕落的本性。所以保罗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照着世人的样子在行。那么我要请弟兄姊妹注意，保罗在这几节经文中实在并没否定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属灵的这个事实。照罗马书所说呢， 所有信主的人都是属灵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一到三节所说呢，乃是他只能够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作是属肉体呢，因为他觉得他们中间有嫉妒纷争，有属肉体的这些事情发生。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应该是属灵的，但是他们都按着自己的旧人的生活放纵私欲，彼此嫉妒纷争，因此他也只好将他们当作是属肉体的人来看了。保罗的意思实在是要警戒他们，要提醒劝慰他们，他们是属灵的人，有属灵的身份，要活出一个属灵的人的样式，不应该再去做那些属肉体的事情。那么肉体是指人堕落的罪行，这一点在保罗的其他书信里面也是可以看到的。以下呢，我要跟你来看一段经文，就很清楚呢让我们看到肉体的这个定义了。经文是在加拉太书呢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上半节。在加拉太书呢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上半节，经文提到情欲的死都是邪恶一节呢。这句经文里面呢，情欲这个词在原来的文字是肉体，也就是说在原来的文字当中，加拉太书呢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是这么说呢，肉体的死都是邪恶一节呢，就如奸淫、污秽、邪大、拜偶像、邪术、仇恨、真经、嫉恨、恼怒、结大、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花言等类。那么以上提到呢，都是一些罪恶的事，都是一些违背神的心意的事。圣经在这里将他们称为肉体的事。而加拉太书呢五章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四节又提醒信徒，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信主的人不应该再随从肉体，而按着得救以前的罪行私欲来行事为人。好了，肉体在圣经中的四个含义我们都一个一个呢已经看过了。这四个含义呢分别是，第一是指血肉身躯，第二呢就是指肉身的关系，也就是血缘的关系，第三呢就是从人的角度按照外貌来看，第四就是指堕落的罪行。那么盼望以上的分析不但增加了你对这个词的认识，也激励你愿意去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行事为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愿你平安。